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因着你的爱和恩典怜悯，把我们又一次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一同召聚在一起。哦，父啊，你要让我们在这里来看你的儿子，也要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父啊，就求你今天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特别是早晨这主日学这点时间，你要来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你的圣灵。特别是在大卫经过这么大的罪啊，犯下这么大得罪你的罪的时候，是吧？你实在是来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带领他从这个罪恶中出来。我们实在要谢谢你，来纪念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把我们心中感谢赞美的归给你。这样祷告，乃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查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这章圣经哈，我想是在十一章最末了，我们看见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显然大卫犯了非常大的罪，不光是与那个八十八行淫，而且呢还把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给杀了啊。这个罪因我们都能想象，可能我们如果对比原来的扫罗王，就是大卫代替他做王的，那么扫罗可能还没犯这么大的罪啊，但是呢这个合乎神心意的大卫反而犯了这么大的罪。所以我们最想要知道的是，大卫是怎么样从这样的大的罪里边出来了，就是实在是值得我们来仔细查看的。那么主要我想其实接下来的好多，接下来很多章都其实都跟那个大卫这次犯罪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第十二章是最重要的哈，我觉得因为这章实在是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让大卫从这个罪恶中被恢复过来。那么第十二章呢，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就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个是神差遣拿单来去告诉大卫所犯的罪，这第一段指责大卫所犯的罪。第二段呢，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那么这一段是记载大卫和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所生的这个孩子重病最后死亡，那这段期间大卫做的事情。第三段呢，就是从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这段是讲到约雅大卫的元帅攻取京城拉巴的水城，然后呢大卫就率军去攻打了，就得到了拉巴这个城，亚门人的首都，然后所取得的胜利。好，我们就从来比较详细的来看这三段的内容。那么第一段呢，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这一段其实很精彩啊，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想说，那么神差遣拿单去呢，直接就告大卫你犯罪了，你得罪耶和华了，你也得罪人了，其实对不对？那就应该很直截了当的，因为是神来的嘛。但是我们发觉到在这儿，其实这一小段从第一节到十五节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就第一节到第六节，其实拿单并没有直接马上的告诉大卫犯了什么罪，而是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个比喻。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我们平时间在遇到各样的情形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拿单是先用了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我们不详细看，我都没时间了，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说已经看过了最好。大卫用了那个拿单用的这个比喻，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唤醒 大卫的良心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让一个人悔改，最重要的是必须这个人要发自他的内心深处看见了自己的罪，才有可能真的悔改。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是罪人啊，你犯了罪，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神。但是有时候人可以也可能就说，哦，是是是，你看今天我们常常跟福音朋友传福音，这个叫什么，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们今天还仍然发生啊。任何福音朋友当你告诉他罪人，你告诉他谁是完全的，我们都会说对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没有人是完全的，这显然是不行的。我觉得不够的啊，因为拿单在这儿用了一个比喻让大卫的良心起来，他是自己在，你看大卫在这儿说，大卫恼怒那个比喻中的那个人啊，因为他把那个穷人的羔那个羊羔起来招待他的客人啊，这他本身是个很富有的人啊，这个人，所以大卫恼怒他，然后就说他必偿还羊羔十倍，第六节啊，没有连续的心。这个时候那个拿单才在第二段开始，第七节开始告诉你就是那个人。啊，这个就比较 powerful 啊，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借着一些例子、一些比喻来唤起一个人的良心啊，让他从良心深处认识到原来我是罪人。我们从第一前面的一章已经知道，实际上呢，大卫不是说他良心完全没有了，就他拼命的在掩盖这个事。当他跟八十八行了行淫以后，他就想要掩盖啊，这种掩盖，因为他不想让人看见，他忘记了神其实都知道，他就拼命在人的面前要掩盖，越掩盖呢就犯下更多的更大的罪，很显然就是最后把那个乌利亚给杀了。这个时候他好像拿单借着这件事让他唤起了，因为他自己说那个人该死，该被行这事人该死，第五节，所以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四节，他就宣告了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对大卫所做的非常可怕啊！其实大家仔细看就知道，其实总共讲起来呢，神在这儿接着拿单宣告了三个方面对大卫的审判。第一个就是第十节啊，第十节，首先呢，他第七节第八节啊，第九节都是告诉说神这么样恩待，对不对？神这么样把那个以色列国都给了你，然后你还藐视神的命令，然后呢做他眼中看为恶的，是第九节。然后进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啊，这是他的罪啊，首先宣告了他的罪，然后呢就告诉他审判的结果，神审判大卫的结果，因为他犯这样的罪啊。这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就是刀剑，第十节，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哇，非常严重的，这个马上我们从十三节我们就会看到了啊，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审判就是第十一节，我必在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啊，我们以后马上就会看到啊，从下面的章中，你在暗中所行的事，就是给乌利亚行淫，杀害给那个乌利亚的妻子行淫，然后杀害乌利亚。那么我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非常非常严厉啊！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神现在说，这大卫偷偷摸摸干的事，神说我要暴露在日光之下，以色列人都能看见。我不知道哈，大卫这个是，大卫是一个良心很敏感的，神竟然这么严厉的审判，这是第二个审判。第三个审判实际上跳到第十四节，十四节说只是你行了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实际上你把这段总结起来，就三个神要对大卫的罪行所犯下的罪行啊，要施行的审判，罪行带出来是有结果的，有后果的。好，这三个审判都分别马上就出现的，第一个就是孩子的死啊，那接下来呢，后面的我们上面结婚也好多章都看到这些审判逐渐的就真的就 去神说的啊，神是不会收回的啊。但是呢，感谢神啊，第十四节还讲了一点点啊，什么是十四节？不是十三节，对不对？啊，十三节。但是神啊，神那个时候，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个时候他良心已经完全发现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就在神面前除掉了你的罪，但是你在人面前，你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你必须要承担你罪恶的后果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像今天我们啊犯罪得罪了神啊，我们今天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赦免了我们，他的主耶稣的宝血接近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义人了，在神面前就被赦免了。但是我们所犯的罪恶，如果我们得罪了人，做出了很多非常不好的结果的话，我们要承担这个罪行的后果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地方还特别讲到一点，第十四节，因为你行这事，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朝你大的亵渎的机会。这个亵渎是向着神的啊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有背负着我们是基督徒啊，有基督耶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想到我们犯罪得罪了人，得罪了神，其实神也受到了仇敌的攻击和亵渎啊。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我们从约伯记里边就可以看得到啊。神常常撒旦常常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然后呢，如果我们假如约伯那个时候要因此苦难而咒诅神的话，那个神撒旦就有亵渎神的机会了啊。好，这就是第一段的内容。那么十五节说拿单就回家去了，果然耶和华就击打了他和乌利亚的妻所生的儿子的重病。好，这第一段。那么第二段从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五节，这段非常重要啊。这段让我们看见大卫是如何深刻的悔改的。前面拿单让大卫良心发现自己所犯的罪，得罪了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这段呢，从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我们都看到这段这个他们的孩子就生病重病，然后七天以后死了。七天的时间，大卫在这七天时间里面禁食祷告，他是希望神能够，因为他跟神之间关系很亲密，他也知道神的慈爱和怜悯，他是希望神能够挽救这位孩子。这位孩子是无辜的，从人的眼光来看确实是无辜的，虽然是他们淫乱所生的因为是大卫自己所犯的罪，或者是乌利亚和大卫一起，不是乌利亚，对，乌利亚的八十八对不起啊。那么他当然希望神能够让这个孩子能够治疗，让这个孩子悔改，所以他就禁食祷告，躺在地上七天时间。哇，这个悔改是非常厉害的。其实我相信这段时间就是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啊。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去同时读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大卫的悔改是多么的深刻，把它写下了五十一篇。我想待会儿如果有时间，我可以看看，或者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也可以讲到五十一篇，因为五十一篇是我可能在诗篇最先时候写的圣经，对，最先时候写的诗篇哈啊，记载一个人犯下大罪以后如何悔改。那我想待会儿有时间再看一下。那么在这儿我们回到正来呢，我们看到到第七天以后，第十八天孩子就死了，就是说大卫突然就变了啊。你知道我们为着病人祷告，我们确实迫切，像我们前段时间为着我们的你弟兄祷告，当然这个比喻有点不恰当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很多进食祷告非常迫切的，但是神还是把我们的亲爱的弟兄接走了。所以接走以后呢，我们就应该回过来既然神已经这么决定了。当然我在这样比喻是不恰当的，我不相信我的弟兄是做了这样的事，但是我相信说神有他很美好的旨意，当神已经做了，那么我们就应该马上在我们为爱的祷告也是同样的，我们就回到 神面前啊，赞美神。这是大卫所做的二十节，他就从地上起来啊，他是从城父那儿看到了原来是孩子已经死了，他就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到耶和华的殿中敬拜神，然后回宫里摆饭吃饭。大卫好像一下就恢复过来了啊！但是呢，第二十一节的臣子就问：“你怎么这么样做、啊？好像你一下就能够恢复过来啊？”那大卫用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卫就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神连续我是孩子不死也未可知，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究竟要做什么事啊，不管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但是呢，啊，既然孩子已经死了，那我就不用尽死。”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啊，确实孩子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是是无辜的，但是神把他接去啊，神把他接去了啊，我不知道我声音是不是太小了。那么但是呢，借着这件事情，能够大卫说我也到他那里去，感谢赞美神啊。我想这位孩子到神那儿去是应该是更美好的，他没有见到啊，没有犯下罪行就到神那儿去了。最终我们大卫也是哈，你都会到那儿去与神见面，多好多美好的事。所以大卫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这个恢复实际上是因为他深切的悔改所带来的。最后呢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后面又记载说他呢就安慰他的妻子。第二十四节啊，特别大家记得这句话，大卫就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前面记载的是他和乌利亚的妻子生的孩子，但这个地方好像圣经就换成了他和他的妻子，显然神也接纳了那个巴色巴做大卫的妻子，然后就和他同寝，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名字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平安。那么呢，耶和华也很喜爱他，这个名字拿单也很喜爱他，给他起名叫耶和华爱他，叫耶底迪亚，对不对？我感谢神啊！显然这件事情至少从大卫这个人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后面还是审判还要继续，那个结果带下来的结果还会继续。但这个时候也看到啊，或者说圣经在这个记载是有超前的记载的，因为实际上可能那个所罗门生的时间不是马上。这个他们的这个第一个孩子死了以后，马上就生下所罗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去看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五节，大家会看到其实大卫和八十八生的孩子不止这个孩子和所罗门，其实他们共生了四个孩子，完全四个孩子。对，我看一下我们大家一起看到这样，因为这点其实挺有趣的。那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太容易平时间不太容易注意的事情，就是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五节呢，其实呢大卫和八十八，这叫巴苏利亚，其实就是八十八了哈。他们生的孩子总共有，除了那死去的那个孩子以外，总共还有四个。第一个叫亚米亚，第二个叫素巴，第三个叫拿丹，第四个才是所罗门，很特别哈。而且呢其实如果这样来看，其实圣经有点超前记载。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上二记上下十二章讲到说他好像跟你感觉是马上就生了所罗门似的，其实应该没有啊。因为从那个排列来看，因为你看从第三章历代志上第三章，或者说实际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四节。其实因为圣经记载都是从大往小的记载的，所以所罗门应该是他们以后生的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你想四个儿子生下来，所罗门再生下来的是第四个的话，那已经隔了至少好多年了，对不对？四五年六七年七八年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准确时间了。而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这个孩子，他名字都很特别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听见了，斯米亚的意思是听见了。第二个名字素霸叫回归啊 ，come back return， 那就是好像新的回归。第三个拿单，好像他取了先知的名字啊，确实是因为先知好像是大卫的良心，把大卫从这个罪恶中唤醒过来啊。那么这个拿单的名字叫奉献。 就是听见回归奉献，最后所罗门叫平安或者叫完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就是完全的意思。好，所以你看大卫和八十八生的这四个孩子啊，这个名字都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都能够好像感觉到是大卫和八十八一同啊，从他们听见了，良心听见了，声音听见了神的指责，然后就回到神面前，然后就奉献自己，然后就平安了。所以最后所接下来的果子就是平安的果子。好像我自己感觉，但这个理解啊，不是我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啊，因为我觉得圣经既然这么记载，从第在历代志上第三章，你看他虽然从第一个孩子叫暗论大卫的话，然后呢就第二个孩子叫那个但以利，第三个叫亚撒龙等等，他是按照大小的次序记载下来的，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应该是所罗门是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活着的第四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个。好，我们就讲到这儿。不管呢，圣经在撒母耳就是记载，它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记载，所以他好像跟你感觉说，当大卫悔改以后呢，好像他们就接受了平安的果子。那大卫完全破碎以后，就生下了所罗门，这个就是要接续大卫做王的。然后呢，他代表平安，耶和华也喜爱他。拿单这个先知，好像也非常喜欢他，给了他取了名字。好像这是这段故事，因为大卫深切的悔改。最后呢，26节到31节啊，这一段就是讲到最终约雅大卫的元帅攻取了这个亚门的京城，攻打亚门的京城，然后呢先取到了他的水城，就可能是就把水源给切断了。这个时候当然约雅就告诉大卫，你赶快来，这个名这个荣耀是要归给你，因为你是王嘛，免得别人说是我攻打下来的。果然大卫就领众军去把攻取了拉巴，就是这个亚门的首都啊，今天的约旦的安曼这个城市，然后得取了那个王亚门人王的那个金冠冕。这个金冠冕啊，他的名字特别怪，叫弥勒公，就是因为摩洛或者说就是亚门人所拜的偶像，因为他们亚门所代表的是肉体的情欲啊，就是肉欲啊，然后就是那个淫乱啊，所以这个时候好像跟你最后的这段的记载好像看见到说，好像大卫已经胜过了肉体的情欲的感觉，他得胜了。那最后31节记载，亚门人就被这个意思不是说把亚门人都杀了，如果看英文更清楚一些，就是大卫就让亚门人做了劳役啊，做了苦役，为以色列人做工，就是在锯子的下面、铁巴下面、斧头下面、砖窑的下面为以色列人做工啊，就这样的。然后大卫就回到了众军，就回到耶路撒冷。好，这段整个就完了。好像快一点呢，讲一下51篇，因为我们要看看什么叫做真实从内心深处的悔改啊。诗篇51篇一定要和大家如果有时间仔细的和这个第撒母耳记下第12章一起连起来看。这个诗篇第51篇啊，记载的很好，因为我们最近我们中青年组正好在读这个尼陀森弟兄所写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正好讲到主耶稣的宝血的接近和主的十字架啊，我们的基督里面不光是被主的宝血接近，这是讲到我们的罪行啊，要被对付。然后呢，还讲到主，我们必须要包在基督的里面，要定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要对付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罪性。其实呢，大家如果有时间仔细去看诗篇51篇，其实大卫已经看到这个很特别啊。一开始的时候，首先第一节他讲到说神的慈爱和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第一节啊。那接下来第二节到第三节，你看到他的大卫对他自己所犯下的罪和他这个人是谁做了一个写下来。我们看到他是记在两方面，首先他是看到他的罪行所犯下的罪啊，一方面是行淫，一方面是杀害义人。所以第二节开始啊，他就讲到说我的罪孽，我接近我的罪行，这些都是他所犯下来的看得见的事情啊，因为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到了第五节，他发觉他写到，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罪 啊，这个你知道吗？我像我们中间有好多中青年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查证上基督徒生活去看到，实际上大卫已经认识到他不光是犯下了罪行，而且他发现他是一个罪人，他在母胎里面啊，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罪人了 啊，这第一个部分啊，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你看到他在神的面前求神怎么样接近他的时候，也是分两个部分，很感谢神啊。他一开始就说求神啊，求神用流息草第七节接近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就比血更白。这是讲到我们的罪行被接近，我们就成了义人，我们比血更白啊。进到今天，我们被神主耶稣的宝血接近以后，我们就成了义人，就像主一样。在神面前就像主儿神的儿子一样的，我们是义人，是洁白如雪。我们不是一首诗歌也这么唱吗？我们罪如朱红，但是呢最后被接近以后也比雪更白啊。那接下来呢，你看第十节开始啊，第十节开始第九节还讲到，我说我们要掩面，不要看我的罪，出没我一些罪，你都是讲到罪行啊。一到第十节跳到那儿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时候他需要求神给他一个啊。这段我们都背，这好像是我记得我背的圣经最开始背的，因为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但又记不得啊。都第十节，我觉得我都背过十一、十二、十节、十一节。神啊，求你为我造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个正直的灵。好像有首诗歌，有首歌我们唱的啊，就是讲到这个。啊，这是讲到我们要完全有个新的心啊，有个正直的灵啊，不要丢弃我说你看你的面，不要使我收回你的圣灵，感谢神啊。这是讲的说我们要有个新的生命一样的。我想神在以西结书，在上那个啊耶利米书都特别讲到神要给人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心啊，这是讲到这个新的生命啊。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很重要，后面都是这样的，他讲到说，当你把我就把你指教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向。你看到没有？当神大卫认识到自己悔改，自己的罪恶，自己需要呢有个新的灵，新的心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传给有过犯的人啊。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一些罪人，其实我们因为也经历过这个罪，悔改被神赦免，最后能够称义啊，得到新的生命。啊，我们要把这个道传给其他的人啊，这就好像神要把大卫在这说要把神拯救罪人的福音告诉别人一样的。最后啊，他也告诉我，神不喜欢我们的祭物啊，他喜欢的是第十七节讲的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里必不轻看，所以我们的悔改必然是要从内心深处的啊，神才悦纳。神才赦免，神才拯救啊。最后啊，我们都想到说当然祭还是要献的，所以十八十九节，我记得有个姊妹啊，中间有个刚信主的姊妹啊，她有一次祷告，我说她怎么能知道这些啊，感谢赞美神。她祷告说就是上星期我们查经的时候，大概是上一句话，她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哇，我们就知道城墙已经破了啊，已经被掳以后已经毁掉了，很多地方已经破了，有很多破口。今天我们要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然后呢，我们要献上祭物啊，这个时候的祭物就是蒙神悦纳。好，我就暂时停到这儿，太长了一点啊，因为这段太值得分享了。好，接下来时间弟兄姊妹分享补充。
叫同一点啊，那么大卫他有很多的妻子，那么能够记载出来的，他前头六个妻子都给他生一个儿子，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啊。再到了那个八十八的时候呢，就给他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儿子死了啊，他后面那个生了四个儿子，就是记载当中的他的妻子生给他生最多的一个孩子。那么大卫对他也是有很多的亏欠的，那么在他的身上能够一些补偿，就在给他安慰他的妻啊，把八十八给让大卫就受节了对他的亏欠疼爱啊，就是那种东西。但是对于神来说的话呢，神一直不看这件事情，因为他 那么到了顶庭，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说到，应该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给他生了所罗门，所罗门是他们中他们两个生的最后的一个儿子。到了第四个活的第五个儿子的时候，大卫那时还称那个八十八是乌利亚的妻子，所以神一直不承认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神眼中看非常严厉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们都还里头在想哈，大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哈？尤其是他这个犯了错以后呢，几乎没有感觉哈。那么这个这孩子这个怀的孕，然后到他出生起码也有九个月啊，甚至到一年那个他那个大卫。他那个拿单那个才来看他，而且拿单来看他的时候是神差他来的，而且呢神差他来也没有这样直接就没有直接指责他，像刚刚所说的哈，是用一个比喻把他心中的良心给唤起来。这表示说呢，大卫在那个时候呢，你可能还是在黑暗当中哈，那么大概很久他都没有办法亲近神了，所以呢他里面的那个光景是非常的黑那个昏暗的。所以他需要这个拿单用个人用拿单呢去说一个比喻把他心里会换过来。那么大卫怎么会这样的情形呢哈，那么他是在那个时候是完全就在黑暗里头吗啊？那么确实在诗篇五十一篇给我们很多一些跟他关于他里面当时的那个情景啊。那么说到那个第八节啊，刚刚说到这个第五十一章啊，那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有药。那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么这段时间他因为他犯了罪了啊，所以呢他也不敢到神的面前去，他也是大概亲近神里面的里面的光景是非常昏暗的。但是并表示他里面没有任何感觉啊，那个发现他已经被压伤的骨头啊。那段时间大卫是在一个矛盾当中啊，一方面呢他自己犯了错了犯了罪了，那么他又不敢去面对，那么然后一方面呢他真的是一个这个认识神亲近神的人，他知道这时候这个神一定是非常的不喜悦的愤怒的啊，所以他里头的骨头被压伤啊。那是他是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光景里头啊，这是人里头啊，很多的时候这是人天然的光景啊，大卫的经历啊，那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写照啊。当一个一个亲近神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不会犯罪啊，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信神的人。那他犯罪之后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一面来讲的话他那个里面昏暗了，因为是昏暗所以才犯罪然后没办法再跟亲近神，但是并不表示说那他里面就平安了，他里面就没有任何感觉了。大卫他说就在这段时间啊，他的骨头被压伤啊，这个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啊。那么这段时间过来哈、啊，从大概九个月十一年的时间呢，对大卫来讲的话，是一个是在非常昏暗、非常痛苦的基金里面，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犯了罪以后，他所一个确实的经历。那确实，那么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说到一个属神的人，当他犯罪得罪神了以后。他会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结果？当时神更看重的是，不管在神的光景底下悔改啊，那个压住这个忧伤痛苦的心啊，也并不轻看啊，神是看重这个忧伤痛苦。所以说大卫呢，那么为什么在神面前，他神一直只提这件事情，就是他犯的错。那并不说大卫没有任何其他的那个错，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亲近神的人，他现在就是犯错跌倒了，他的经历是怎么的。至于说从神所那个什么咒诅啊，他的刀剑几乎不离开人家，确实后来安曼也死了，亚沙龙也死了，这个还有那个 亚多尼亚也死了哈，那个三个儿子都真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死了，都见离开你家的那妻子。那么这些孩子们哈，他们犯了错，固然是因为大卫自己犯了罪，神的审判临到，因为他们罪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人了。所以他们呢是这个，虽然是因为大卫犯罪的后的结果，但是他们这里所犯的罪还是自己要承担的，不是因为说是他的父亲犯的错，他们一起跟他犯的错，他们就没有责任，他们还是得那个按照要为他自己所犯的罪做这个负责。亚撒龙、亚多尼亚都是一样，他们是死在自己的罪恶所当中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分得清楚。至于这个孩子啊，有人认为这小孩子死了哈，你认为说，这句话呢，那么，就说到任何小孩，今天就是那个baby， 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是非的时候不死的话，他们到哪里去？就是有人认为的话，借着这句话呢，就知道喊这些 baby， 你今天也到什么哪里去？我在想这句话，大卫说的这句话呢，可不可以当做真理啊？我不晓得，至少大卫这么认知啊，那么。这个圣经上确实对这件事情呢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述讲述讲说哈，到底婴孩死了以后搬到哪里去？那么要神是怜悯的，就各位心肠。特别是呢，我就想到那个在约拿书里面呢，这个他说到那个神在其之中他后悔不降下他所要说的灾在尼尼微身上。他最后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城里头有120,000人，不能够分辨左手，我怎么不爱惜呢？所以这个说到这些孩子们也是一直不能够分辨左手的啊，左右手在神的手中，那个在神那里头，他里面有他有他的怜悯啊，还有其他还有公义。
那个我想我也补充一下刚刚谢弟兄提到这个孩子呢生下来淫乱所生的这个孩子已经差不多9个月，然后过了一阵子，所以大概大卫拿单来见他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了1年左右，所以他在这一段期间呢，他的心态确实活在非常的昏暗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32篇呢，我想似乎也是描述到大卫在那个这一段日子当中，他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挣扎但是呢他一直就没有悔改，所以当他写下这一篇诗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1到5节，他首先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这个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两句圣经在罗马书到了第4章，我们就看到保罗用了这两句话然后接下来呢，这3节呢，似乎大卫就在那个时候描述他心里的状况。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他知道神呢已经老早已经知道他所犯的罪我的精义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精义呢其实是力量，他的力量已经完全没有了，犯了罪让罪
不断的压在自己的身上，他那一个属灵的能力完全消失了啊，所以啊，如同夏天的干旱，毫无这一个能力可言啊，夏天的炎热淋到他呢，他一点没有抵抗的能力。所以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呢，大卫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当甚至在拿单来向他指责之前呢，他已经在神面前经历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啊。我想人啊都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这一段圣经呢似乎给我们看到我们怎样在耶和华神面前，或者说今天在主的面前，找到那一条蒙赦免的道路啊。当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怎样赶快的悔改，内心里面真诚的向神悔改，神在那里总是有丰盛的恩典啊。这个就是大卫跟扫罗不一样的地方。扫罗呢，我们去前面看的时候，他就着外面来说，他似乎啊没有犯像大卫这样过犯，但是扫罗在神面前，当撒母耳指责他，或者是啊他没有顺服神得罪神的时候，他没有那一个真诚悔改向神的心，所以神啊严厉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在耶和华神那里有那一个啊救恩呢，让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从这其中呢看见啊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第八节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拿单就对大卫说，那一个人就是你，然后耶和华神呢就直接说呢，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主，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恶事？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在古代的啊列国当中呢，通常啊当一个新的王起来的时候呢，旧的王啊他的妻子呢啊常常都会归给那一个新的王。所以呢啊好像拿单在这里写这些话，但是大卫并没有啊娶了扫罗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妾啊，只是在这里啊交给他，但是大卫没有去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然后你主人的家业，同样的啊当新的王起来的时候，那一个旧的王的家业呢都要归给这个新的王，但是呢这一个大卫也没有去娶这个扫罗的产业，他把他都还给了这个前面的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 并且把以色列和犹大家都赐给你，就是让这一个整个国度都归在大卫的管辖底下。啊，那我想就是这样。那诗篇五十一篇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呢，我想呢，在这一段当约拿单跟大卫讲的时候呢，大卫已经悔改了。诗篇五十一篇在那里就是已经描述到大卫啊已经蒙了赦免了。所以到了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马上说呢，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我们如果直接读这一句话，我们会想说，那耶和华为什么不除掉扫罗的罪？这个背后就是看当事人有没有一个内心真诚的悔改。当人愿意悔改，神必定除掉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我就停在这里。
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交通要分享？好，要是没有的话，我也稍微交通一点。我想从大卫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我们说到这实在是大卫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啊。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他几乎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对的事，而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去行啊。那第十二章呢，我想再提下去说，圣经所记载这些事实呢，我想他还不是重在那个事实的一个历史事实的一个次序，他更是重在那个属灵的一个次序，或者属灵那个原则啊。所以刚刚提到说，这个大卫从八十八到底生了几个儿子，他次序是怎么样？所以我想那个不是圣经的重点，圣经的重点呢是借这些带出有属灵的次序应该是怎么样，属灵的原则是怎么样。我想这因为圣经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记载，它更是一个属灵的书啊，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历史的事实背后更重要的是带出了属灵的原则次序是怎么样啊。所以我想不管是诗篇五十一篇它所写的一个时间点或是怎么样啊，我想都有这个原则啊。所以当他犯了这个罪以后呢，第十二章神就差遣拿单来对大卫说一些话，他说指出他的罪来啊。所以刚刚弟兄提到说，虽然大卫想尽办法掩盖他的罪啊，的确好像是被他掩盖住了，没有人知道，除了那个元帅那耶雅跟他也是一样是个共犯啊。但是在这种看见神知道啊，所以后面他告诉我说，你在暗中所行的呢，神要在光明当中日光之下要报应。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提醒，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好像我们所行的私底下人不知道啊，那甚至我们最亲近的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啊，大卫也从来没有想到说神知道啊。我想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警惕啊，神无所不知的神啊，无所不在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所行的啊什么事情啊，他都知道啊。是从大卫身上可以看见这个事实，所以他就差遣拿单来告诉他。刚刚提到说，借着这个比喻，然后一方面要带恢复他那个唤醒他的良心啊。事实上，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还是一直活在黑暗的里面啊，活在黑暗里面。借着这个比喻呢，正是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一个当一个人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他没有看见他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很显然的，他看见这个富户哦，在那怎么样这样对待那个穷人，他这个富户家有许多牛群羊群，现在有人客人来，你不止不要宰杀你自己的羊群，居然把那个穷人那只小小羊羔就拿来请客。所以他说啊，大卫听见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非常恼怒那人。所以事实上，并且说呢，这个人行这事是该死的。 所以大卫事实上在那里呢，借着这个拿单这个饼，他在审判他自己，这个这些是该死的，这个实在一点怜悯心都没有，这个就是大卫的本相啊，因为他的确活在黑暗里面，他只看见别人啊犯好像那么一点点的小罪，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该致死的，他没有想到他犯那么极大的罪啊，极大罪，所以到后面拿单就直接讲出说你就是那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指责啊，厉害的指责，点出就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底下又讲一些话，神赐给他那么多那么丰富，神说若是你这你觉得不够觉得不满足的话，我还可以加倍赐给你，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人里面贪婪的心，神的确赐给他非常丰富，但他里面那个贪婪的心，就是这么一个贪婪的心呢，让他犯了那么极大的一个罪，像这说是说到人本性的一个败坏的一个情形，往往每一个在亚当里面都是一样，只是好像没有机会把那个罪行把那个罪犯出来，就是隐藏里面许多贪婪，神赐给我们何其丰富，神都会把肉身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付我们，神供应我们啊，那属灵世界也是一样，他都会把所有恩典丰富都赐给我们，但是人好像常常觉得这些不够不满足，还有在这起这之外还有一些贪欲之心，那这个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失败的很大一个原因啊。所以当拿单对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两次说到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我，所以这件事情说到大卫眼中没有神，藐视就是说不把神看在眼中，当一个人眼中没有神的时候呢，那种极大的恶都会犯得出来啊。我想这都是人千人败坏的一个情形，所以因着这样缘故，神在那行审判啊，给他很多管教啊。虽然神在那里好像因着他认罪大卫对他说我得罪耶和华啊，然后除掉他的罪，神的确赦免他的罪，但是他所犯的罪所那带来的结果，他自己要承担啊，要承担那罪所带来的结果来管教。那一方面，我看见大卫跟所罗跟扫最大不同，他之所以大卫之所以能够蒙到神继续蒙到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看见他和扫很大，扫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还讲许多理由。先知撒母对他说：“你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他讲很多理由，好像那理由都非常正当，好像都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自己。”但是我看见大卫在这里，当拿单指出他罪来的时候，他马上是很认罪，我得罪耶和华。不然这就是大卫跟所那个扫罗最大不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是说不会犯罪，就像大卫这样合神心的，但是为什么他能继续蒙到神的恩典？就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柔软心，他不讲理由，他知道他得罪神，得罪耶和华，他才认罪。神就赦免他。所罗门那个扫，对不起，那个扫罗，你看他几次犯罪得罪神，一直在讲理由。我想这个也都是说到人本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是一个人，或是说有人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不该有情形的时候，若是人能像大卫这样子，像这样的人，继续在神面前可以不到神恩典，神不仅乐意赦免他，神继续还赐恩给他。这个就是大卫在神面前慢慢的一个清醒啊，一个清醒啊，所以神在讲到三方面管教啊，那其中一个就是他孩子他必定要死，必定要死啊，生了重病啊，那大卫因着这个孩子在神面前那恳求神，他们进食，那意思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好像的确有一种非常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好像。想要借着这样进食，这样的恳求，让神能够在那里好像不吃不喝，让神能够转改变他的心，叫这个孩子可以继续存活下来。但是神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会因着他这样的态度扭转神那个管教审判，因为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因为这是从罪内当中所生出来，这是肉体情欲的一个果子，肉体情欲的果子必定要死，这是个属原则，这个属原则 所以即使大卫在那边进食，在那边恳求，进到内室里面，终日躺在地上，啊，什么都不吃，啊，但是不能改变神这个审判这个结果，因为这个孩子是情欲所带来的结果，这个必定要死的，啊，所以这个到最后看见这个孩子就死的。那孩子死了以后，我们看到大卫的表现好像不行。特别不一样，所以那些臣仆就觉得很奇怪，说你这个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你已经非常忧伤了，都不吃了。那现在听到孩子死了以后，啊，怎么应该是更难过才对？但是大卫没有，他马上起来换洗衣服，沐浴膏上衣，马上进到耶和华殿那里来敬拜神，马上开始吃饭。这是说明什么？大卫在那接受束缚神的管教，束缚神的审判。他不会因着说好神你没有听我祷告，我那么进食，你将来我那么虔诚在你面前服务，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祷告？他没有，他就起来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能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因为这是一个必死的一个审判，那是肉体所带来，情绪所带来，一定要死。完了之后他就起来了，那后面就生了这个所罗门这个儿子。我刚才以前讲说，你在这上讲八十八生了几个。我刚才说圣经的记载不是总在那个次序，啊，若是照次序来说，我这个所罗门应该不是紧接这个时候生出来，但圣经就是记载好像这件事情发生，那当指着他罪以后呢，很快好像就生出所罗门来。我想这个是一个事实，啊，我说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呢是种在个属灵的次序，不是种在历史小孩子到了第几个啊，生时间是多久的事情，那不是圣经的重点，那是种在那个属灵次序。属灵次序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在那里真正悔改认罪的时候，他所带出来就是平安的果子。所以所罗门这名字就是平安，就平安。所以一个人真正在神面前认罪的话，所带来就是平安。所带来就是一个喜的，啊，我想这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人在属灵上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啊，那所生的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名叫是耶底迪亚，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蒙神所爱的，啊，耶和华爱他的，所以这个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神所爱的，啊，并且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这么一次，以后中也在出现这个名字，原来这个所罗门。这个耶底迪亚就是预表到主耶稣要来，啊，神在那里，喊着说：“看啊，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所以只有这个所罗门所预表耶稣基督，他是唯一满足神心意的，他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凡事都是遵从耶和华，遵从神来行。他们要凭一点，凭自己一点，在地上向我行事，这个就是在预表上所代表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记载。那后面讲到这一段的公耶雅跟基公及亚曼这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很突然，怎么插进这一段的故事呢？好像接不上前面，也接不上后面，所以可以看见在这里都有一些属灵的一个原则在那。因为当大卫犯这么大罪以后呢，后面他居然还能够打到德雷斯的身上。就我讲神借着这一段记载也告诉我们，不是说借着这一段的征战得胜重新再恢复大卫里面的信心。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实在没有按照我们罪过过犯来对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来保佑我们。我想这就是神，这就是恩典慈爱给你的神，就是这样子。讲到这里，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做个简短祷告。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接下来保守我们的信息时间，巴不得你宝座上所赐下的话语能够仍然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谢谢你，祷告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门。